弟兄姊妹，我们来读几处圣经。第一处诗篇89篇。我为什么要念这篇诗篇呢？我想这篇诗篇同我今天所讲的主题有很密切的关系。若是我们明白诗篇那89篇里面所讲的，那你听我今天所讲的那个稀奇的那日子，你就会的格外的能够明白啊，它能够帮助我们啊。所以我们来看诗篇89篇，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念。我不是把全部的都要念，我们大概念的十几章，十几节就够了。我想这篇诗篇也可以说是非常宝贝的一篇诗篇。若是你去看诗篇，除了119篇啊，有170多节以外，这一篇诗篇是最长的一篇诗篇，有52节。所以你就看到这篇诗篇的重要，它的宝贝。所以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念几节圣经。我们看89篇第一节到第五节，我们一起大声我们来念这第一节到第五节，这是从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一起来念。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，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到万代，因我曾说你的慈爱必建立在永远，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。我与我所拣选的人耶利米，仆人大卫起了誓，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，我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。耶和华啊，诸天要称谢你的启示，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。好，我们来念第14节。注意啊，这个突然这里讲到神的慈爱，讲到神的信实，直到永远，直到万代，我们要歌唱他的慈爱直到永远，我们的口要述说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但是这里呢，好像突然的有一句话提醒我们，14节。今天我们很多神的儿女忽略了这一节圣经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。第14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：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诚实行在你的面前。不要忘掉，好，我们听一听。公义、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。神若光是讲慈爱讲信实，他若不讲公义，他的宝座就不稳定，我们的神就不能永远坐在那个宝座上。若是你去看希伯来书第一章，还有一句话，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，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。好，我们再来念几节，28到34，28节到34节。我要为他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我要为他陈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，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，我也要使他的后裔陈到永远，使他的宝座若天之久。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，不照我的典章行，背弃我的律例，不遵守我的诫命，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，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。这时我必不把我的慈爱全然收回，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。最后我必不背弃我的约，也不改变 我口中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一节圣经我们要特别注意啊，若是他们犯罪，不遵守我的命令，违背我的律例典章，神怎么样？他说我要责打他们，我要用杖，要用鞭来责打他们。感谢主，但是我的慈爱不会收回，我的信实也不会的废弃。我们感谢神。所以我为什么要念这一章？等会我们讲到以色列那个稀奇的那日子，神为什么要最后要拯救他们。我们刚刚弟兄给我们念的撒迦利亚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，这是千年国度的那个景象，这是千年国度的景象。我们看看以色列的国，哎呀，感谢神，老年人拿着拐杖在那里走路，孩童，男的小孩，女的小孩，在街上在那里玩耍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千年国度一个平安安妥安详的一个景象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老年人拿着拐杖在那里走路，是的，千年国度还有老年人，但是你要知道100岁的才是孩童，对不对？你看以赛亚书第11章也好，65章也好，讲到千年国度的那种美好的光景，这里注意的是一个平安平安安详的一个景象。这个老年人都多大了你知道吧？拿了拐杖在走路，最少快1000岁了，100岁才是小孩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我们看见千年国度的那种平安，为什么？我们的主，平安的王，对不对？以赛亚第9章讲得很清楚，他的名称为奇妙，他的名称为测试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还有那和平的君，是一个平安的王。感谢主，政权平安要加增在他的身上，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执政王权，用他的公义公平治理他的国，直到永远。耶和华的日心必成就。这是这个时候撒迦利亚书第八章这一段，神就成就了这件事。感谢神。但是你要特别注意最后的一节，在那里说我要领会他们，把他们领会来，从东南西北分散被掳的这些犹太人，这不是70年以后被掳的，这是最后的大灾难以后，把他们又领会来，让他们住在耶路撒冷，直到永远。他们要成为我的子民，我要成为他们的神。后面这句话非常的重要，是凭着什么？凭着信实，还有呢，公义。信实，不光有信实，还有神的公义。感谢神，等会我们来交通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再来念两段经文。帖撒罗尼迦，我想同今天我同弟兄姊妹交通的稀奇那日子，第二件事，稀奇的那日子非常有关系的，我们必须要来念一念。上次我就念过了，第一讲的时候念过了，但是我没有好好的交通这一段，我们来再来念一念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，我们来看第五节，这真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，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，配得神的国。你们就是为这个国受苦，神既是公义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公义的，他是慈爱的，信实的， 他也是公义的，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，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。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，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。第九节，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的沉沦，这就是永远的灭亡。当然这一般不信福音不认识神的人，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，他要审判列国万民，他们要丢在哪里？还不是地狱，阴间。我们都知道阴间要等到一千年以后，他们也都要复活，要在不是大宝座面前受审判，然后按照他们所行的所说的，他们要丢在那里啊，永远沉沦，那就是地狱，永远与神分开，这叫地狱。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，弟兄姊妹特别注意这句话啊，他们要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者的荣光。弟兄姊妹，可能你这段经文你用读了好多遍，你有没有注意这一段话？这是稀奇中的稀奇的事，他们要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者的荣光。等会我来同弟兄们交通。第十节，这真是主降临，主降临要在圣徒身上得荣耀，要在圣徒身上得荣耀，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。我们对你们做了见证，你们也信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信吗？我相信我们都相信，这是神的话。感谢主，他要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，他要在圣徒身上的荣耀。当然我们马上就想到这个荣耀就是我们要改变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身体要改变，死的都要复活，活着的都要改变，我们要一同被提在云中，在空中与我们的主相遇，这是稀奇的一件事。复活还有稀奇的事，这里更讲到第二层，不要忘掉，我们被提在审判的台前，我们要先受审判，照着我们所行的工作来审判我们，对不对？有很多人得到奖赏，得到冠冕，得到称赞，然后不要忘掉，我们要与主一起的降临，与主一起的降临做什么？来审判列国万民。哎呀，这个宝贝的预言在犹大书十五节就告诉了我们，亚当的七师生以诺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最少2500年以前的事，以诺已经预言了主的降临。他要与谁降临啊？千万的圣者，来做什么？来审判刑罚那些不敬虔的人，就是不听从福音不认识神的人，他们要受刑罚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时候是神的荣耀在圣徒身上的荣耀，并且在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。所以这里包含着两件事啊，我们就注意一件事，还有更荣耀的事，更稀奇的事，我们被提同基督一起来审判，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最后的一个阶段。感谢神，等会我们再来交通。好，讲到这一段我们也必须念第二章的那一段，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呢？这里告诉我们了，弟兄们，第二章第一节，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， 主耶稣基督降临，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，死的都要复活，活着的都要改变，要一同被提，稀奇的那日子。到他那里聚集，我劝你们，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的名的书信，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，主已经来过了，已经到了，不要相信，不要相信，因为有一件事还没发生，不可能他降临，也不可能我们到他那里去聚集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是何等的正确，要我们注意的。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没有注意这句话，不要轻易动心，也不要惊慌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，你们不要被引诱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什么，一定这件事要发生的。这件事不发生，主不会来。这件事不发生，我们不可能被提一起聚集在主的面前，对不对？你还能够用其他的解释来解释这段话吗？不能。因为那日子以前，离道犯教第几度，第几度666，那个兽要出现的，这是最后的一个切，其实个切，但以理书第九章讲了非常非常清楚，并且非常的正确。等会我们要来提一提，今天没有时间很详细给你讲，每一件事真能够很扼要的概论式的提一提，时间实在有限。就是成人之子显露出来，他是抵挡主，高抬自己，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在神的殿里，自称是神。弟兄姊妹，到那时候圣城要重新建造，一切之内他要与许多人坚定盟约，这是但以理书给我们最后的一切。我们就是在这一切69个切已经过去了，我们是在最后的一个切的中间这段时间。你看看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来同弟兄们交通这个，在中间的80岁以上的有多少人？举举手。80岁以上的才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没有了。80岁以上的，我包括我在里头，这个日子很可能我们看不到，可能啊，还是有可能的啊。活到100岁，活到90几岁的人，今天还是很多，不过这个可能性很小，所有的99%的。若是正常的话，正常的话，你们都可以看到，都可以看到。所以这个日子很近了，最后的一切很快就要临到了。第几周，欧盟、罗马的10个国，但以理书第二章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都告诉我们了，叫我们相信接受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日子来到了，主就要来了，主就要来了。我们感谢神，再忍耐片刻，不要丢弃勇敢的心，还有一点点的时候要来的，就要来了。所以我们要忍耐等候那一天的来到，准备预备迎接主的再来。好，我想最后我们还是要念一段启示录第19章，同这一段都有关系的。我们第11节到第16节，我观看，这里是讲到约翰在巴马海岛看见的异象之夜， 我刚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上马上的称为诚信正直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，又有写着他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。他穿着沾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神知道。我想读到这里你就知道他是谁，基督，第二次来的基督，给我们看见那个荣耀的意象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马衣，又白又净，跟随他。这些人是谁？我刚才就讲了，我们被提经过审判，我们要与我们的主教会整体的教会羔羊的信徒，我们要与他一起来，我们也骑着白马。你看看这里的形容，当然这里都是描述了那种景象，荣耀珍贵的庄严的那种景象。我们也穿着又白又洁的细麻衣的，很多人说这就是天王的天使要与我们主一起来审判。不单有天使，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些蒙救赎的儿女，我们要与他一起来。我刚刚讲了，犹大书讲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在天上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说这里不是天使？你要知道吗？圣经里面你去看启示录，天使就是天使，天使没有这样的圣洁，那样的洁白。这个细麻衣就是不单是有基督的那一个义穿在我们身上，还有我们自己所行的义的那个客观的主观的那个义穿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在这里看见又白又洁的洗马衣，感谢主，我们要同主一起的来。何等荣耀的教会，教会是永远不会震动的，永远不会的朽坏的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，这就是哈密基督等的大战，这就是亚沙包阁断丁阁的最后的一战。我们的主站在坐在宝座上，聚集列国万民啊，攻打谁啊？以色列。以色列被所有的敌军军队包围，一下子以色列马上就要被从地图上除灭了。在千钧一发的时候，感谢神，我们与主耶稣基督一同来，要拯救以色列国。他们遭遇到了雅各的大灾难。什么叫雅各的大灾难？你去看耶利米书，三分之二的以色列人要被剪除啊，这是最大的浩劫啊， Holocaust。 哎呀，以色列经历了多少的 Holocaust，被蝗虫吃掉，被箭虫吃掉，被男子吃掉，被蚱蜢吃掉，四个大帝国，对不对？巴比伦、马代布斯、希腊、罗马，最后还有罗马的十个教子敌基督。但是感谢神，刚刚我们念的撒迦利亚书第八章那里有一段，余剩的留下来的神保守他们，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一段就是讲这个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看到启示录十九章，神要来拯救他们，同着教会站在艰难山上。主耶稣对门徒说了，他离开的时候对门徒说，我怎么去的？我还要再怎么来？我从哪里升上去的？我来的时候我的脚还要站在哪里？所以你看撒迦利亚书讲得很清楚，他要站在耶路撒冷那一个山上，艰难山，艰难山要分为两半，以色列都要从其中逃走啊。 三分之一的人经过雅各的大灾难，他们要蒙拯救，神要把他们领回来，永远住在耶路撒冷，凭着他的信实，凭着他的公义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再念下去。又白又洁跟随他，第十五节，有利剑他的孔出来可以击杀立国，他必用铁杖下管他们，他的大腿衣服上名字写作万王之王，万族之主，当然是我们的主，骑在白马上的。好，我想我们跳过来，我们就看第十九节。我看见那个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，要与骑白马的凭他的军兵征战。这个军兵是谁啊？骑白马的，我刚刚就讲了，同处一起来的教会，所有蒙拯救的救赎的儿女，我们要一起来，他要与我们征战。那个兽被擒拿，那在兽面前诚信其事的假先知了，你和受印记的和拜兽像的那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，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硫磺火湖里。他们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，直接的，不是经过一千年，直接的在火湖里。那个是那一个背后的那个龙呢，那个蛇呢，古蛇呢，撒旦呢，魔鬼呢，他们的背后就是他，对不对？他要被捆绑丢在无底坑里一千年。哎呀，告诉了我们清清楚楚啊。感谢神。二十一节，其余的被其八马者口中的剑杀了，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，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我基督的国，他要来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，这就是千年的国度就来到了。感谢神，我们祷告。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一解开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亮光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蒙救赎，不是由于能坏的金银宝物，我们都是由于能不能朽坏的那一个存到永远的那个种子，就是你的道，活泼长存的道。凡说血气的人尽都入草，草要枯干，花要凋谢，唯有你的道，你的话要存到永永远远。主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今天我们又聚集在你宝座的跟前，主给我们一个虔诚敬畏的心，我们在这里不但敬拜主，也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，也给你仆人有口才有胆量。主，按照你丰盛的荣耀，叫他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，为你做出口。离了你，我们什么都能不能做，但是我们靠着你，我们凡事都能行。宝贝在我们里面要发出极大的能力，愿你的话能够领导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这是你的殿，这是神的家，神的殿也是天的门，我们来到这里何等可畏的一个地方。主，让我们乘着一个敬畏的心，静静的安静的在你的宝座的跟前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的中间，全地的人都应当肃静，我们都应当静默，捆绑应当捆绑，释放应当释放的，让你得着荣耀，让我们的心在这个时候因着你的话都归向我们的主，让我们的脖子都能够除尽，我们能够敞着脸得见主的荣光。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早晨都见到你的荣耀，见到你的荣光，我们也更能够经历你在我们身上的大爱，你的拯救， 你的救恩浩大奇妙，把颂赞荣耀赞美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主，你本为善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你的信实要撑到万代。祷告祈求等候信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时间已经差不多了，我以上花了一段时间，可以说把我今天讲的整个的内容，整个重心最重要的都已经交通出来了。现在我们再进一步的更深的，我们来看一看，我们来交通。感谢主，你还记得两个月以前四月份第二礼拜，我在这里同弟兄姊妹交通的那稀奇的那日子，那个日子我们就交通到三件在宇宙中间，在人类历史中间最稀奇最稀奇最叫人惊讶的三件。我们都知道在宇宙中间，在人类的中间，若是你去看圣经，可以找到很多稀奇的事，对不对？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异象，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预言，正像我刚刚讲的这些预言，你觉得稀奇不稀奇？几千年主还没来到地上，已经把这些预言清清楚楚的一点一划的告诉了我们，你不觉得稀奇吗？这么多的异象，这么多的预言，还有很多的奥秘的事，对不对？你看旧约也好，特别新约也好，在以弗所也好，哥罗西书也好，哎呀，这里就提到哥林多前书也好，多少的奥秘的事，这不都是稀奇的事吗？还有很多的神迹，很多的奇事，特别是主耶稣这三十多年，特别是最后的三年半，他所行的四十几样的神迹，你不觉得稀奇吗？都是稀奇的，都是叫人惊讶的，但是没有比这个三件的事更稀奇更叫你惊讶的。第一件事，三次第一讲的时候，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就是交通这件事，所以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我们只读了一点圣经，稍微提了一下，还记得吗？第一件事我用了诗篇118篇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你还记得匠人所砌的那头块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人看为稀奇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应当怎么样？我们应当欢喜快乐，我们都应当称颂耶和华。你本为善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你的慈爱从前面五界一直到最后的两界都在那里称颂耶和华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是哈利路亚的诗篇，也是弥赛亚的诗篇，这是弥赛亚诗篇最后的一篇118篇。哎呀，感谢神，我们的主耶稣不但从死里复活了，对不对？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，上次我也用了诗篇110篇，我们就看到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是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，你必在锡安伸出能力的杖，在仇敌中间掌权。这一段话，所以这里讲什么？这个稀奇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，就是今天七日的第一日第八天。我们感谢神，你若是去看马太福音28章第1节，你就看到安息日完了，安息日 over end， 安息日是律法，对不对？结束了， 安息日结束了，旧照的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接下来七日的第一日清晨的时候，马大的玛利亚和玛利亚就到坟墓里面去，去哭了，去哭了。他们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但是他们带着眼泪到神主的坟墓跟前，还要去思想他，还在那里要流泪痛苦啊！哎呀，玛利亚的心，后来主耶稣第一个复活以后，第一个就向玛利亚显现，我们都知道。所以你就看到安息日过去了，旧的过去了，律法过去了，现在是七日的第一日了，所有的都是新造的开始了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所以这一天我们都应当欢喜快乐，就是今天七日第一日，我们不但是国饼纪念主的死，我们在这里庆祝主耶稣的复活。我们不是一年一次所谓的宗教的那一种习惯传统纪念他的复活，不，我们最少一年52次我们纪念主的死，没有他的死哪里有复活。所以纪念他的复活，庆祝他的复活，一定要思想他的死，对不对？所以感谢主，这是一个稀奇的。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稀奇的？我们的主耶稣死了，埋葬了，身上带着100多斤的香膏，细麻布都给他绕起来，他真的死了，不是假的死。所以他埋葬了，埋在坟墓里面，丢在里面，外面有大的石头，封条，细致的封条，谁敢碰一碰？感谢主，他出来了，他不但活过来了，并且他出了坟墓。感谢主，几十天的时间，我们都知道，都交通过了上一次，向门徒显现，向500个人显现，一半的人，一大半的人在那时候还存在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主的复活是铁证如山的，没有一件世上的事件比主耶稣复活更正确的，对不对？这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。主的复活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的教会的信仰的根基，这个根基一摇动一怀疑，整个就塌掉了。不怀疑，这是我上次用了很多时间交通的。弟兄姊妹，不但主的复活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贴真的事实，它能够在我们主观的里面可以经历的。感谢神，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大的把握他复活了？他就活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诗歌115这本诗歌我们都记得，主活，主活，对不对？他的副歌里面有一句话，你怎么知道主活了呢？你怎么相信主耶稣复活了呢？你看见了吗？你看见了吗？感谢主，因为主活在哪里啊？活在我们心里。哎呀，感谢神，主活在我们这些信的人的心里，天天与我们同在。约翰福音第14章，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了，那一天晚上和门徒讲了很多的话，他有一句话怎么讲的？他说，我不撇下你们做孤儿，我不会的撇下你们的，我去了，我要上十字架，我复活，我要升天，我要离开你们了，你们不再看见我了。但是呢，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，不多的时候世界上的人看不见我了，但是你们呢还要看见我。当然他复活以后40天向这些门徒显现， 四十天不是一天几个小时，四十天之久。我刚刚就讲了，五百个弟兄，一大半还存在，还有不少已经睡了，已经死掉了。哎呀，这个证据还是假的吗？有这么多的人可以做证据，对不对？他说，我不撇下你孤儿，到了那时候世人不看见我，你们还要看见我。底下怎么讲？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感谢主，主现在在哪里啊？活着在主耶稣宝座的右边，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。我活着，你们也活着。人要问我，你怎么知道主耶稣活了呢？因为他活在我的心底。我活着，你们也活着。到了那日，你们就知道一件什么事。到了那日，你们就知道了。我在父的里面，你们在我的里面，我在你们的里面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这不是一些理论啊！哪一个信主的人不能经历这件事的？主与我们同在，感谢神，我们赞美主。所以主耶稣的复活是天真可靠的，今天在你我身上都可以经历的两件事，我提一提，没有时间多讲怎么证实这一点。两件事可以证实，主是住在我里面。你打开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第五节最后的一节非常的重要，我们不要忽略了。第五章的最后的一节讲什么？罪作王，叫人死。什么叫罪作王呢？罪今天在所有不信的人身上，他在掌王权，没有人能够不服在他的权柄的底下。罪作王叫人死，哪一个不死？世人都犯了罪，为什么要死？我们知道死有一个毒钩，有一个毒钩把那些不信的人，每一个还没有信的人勾在那里。这个毒钩是什么？就是罪。罪是一个毒钩，罪作王叫人死，没有一个人不犯罪。罗马书第三讲得很清楚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却有什么审判，罪神要追究。他是慈爱信实的，我刚刚就读了诗篇八十九篇，他是公义的，公义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，他绝对义，不会义义有罪的当作无罪。他若把有罪的当作无罪，怜悯他们，爱他们，以丰盛的怜悯他们，以丰盛的恩典赐给他们，用大爱长阔高深的爱去爱他们，这一位神你不要去相信，因为他不公义。一个罪人能够用丰盛的慈爱，丰盛的恩典，那个大爱，这是以弗所第二章我们都很熟的，对不对？从前我们是怎么样的？我们从前是死在罪恶各方中的，从前我们是悖逆之子，从前我们是随从肉体的情欲，我们照着心中喜好的去行，是一个苦怒之子，悖逆之子。这样的人神能够爱你吗？神能够把丰盛的恩典，丰盛的怜悯赐给你吗？但是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感谢神什么？因着他丰盛的怜悯，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还死在罪中的时候，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哎呀，到了时间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，这是一个爱的连接，这是一个生命的连接，这是一个永远的连接，这是一个奥秘的连接。 什么叫受浸？受浸不是水的浸，不是说今天我立志我信主了，哎呀，今天有多少这样的所谓的基督徒啊？不是的，在这个水的浸以前，你先受了圣灵的浸，圣灵重生了你。你打开约翰福音第三章，主对尼哥底母所讲的一段话，你就知道了。人若不从圣灵生的，不从水生的，他就不能进神的国，他就不能得永生，你知道吗？你一定要重生啊！圣灵生你的，是神生你的，是因着你的悔改，你相信的，这时候你就受了圣灵的浸，与基督连接在一起了，这是你真正得救了，你有了永生了。加拉太书第三章讲得非常清楚，最后的第二十六节他怎么讲的？加拉太书第三章，保罗说，凡信耶稣基督的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信耶稣基督的都成了神的儿子。我们感谢主，凡受浸归入基督的，就是披戴了基督，就披戴了基督，原文就是 united， 与基督就联合了。这是你真正的相信，真正信的。今天有好多所谓的基督徒，哎呀，很可惜，我们教会很多人受了浸，也立志过，没有多久，影子都看不到了，太多了，太多。最近有一篇举目，这个背后一篇杂志，这是海外校园出的一本杂志，这篇文章非常的好，它的题目是什么？轻信，就是 easy believerism。Easy believerism 就是非常容易叫你相信的，不但是 easy believerism， 并且是轻信觉知，觉知。哎呀，几十个人、几百个人觉知啦，到台前来了。这是今天在教会中造成这么多的所谓的。他也不是假了，他真以为他信了，他也真以为他是基督徒了。是的，你们讲的嘛，叫觉知，叫受浸，你得救了，你可以放心拿到进天堂的通行证了，绿卡，天上的绿卡，你拿到了，你就可以进去了。这不是今天很普遍受人欢迎的那一些道吗？福音吗？所以感谢神，披戴了基督，与基督连接了，所以你真正的是得救了。罗马书第六章怎么讲的？他怎么讲？死作王啊，罪作王叫人死，底下呢，恩典作王叫人因主基督耶稣得到永生，对不对？我这样讲对不对？中间漏掉一个什么字？最重要最重要的，罪作王叫人死，恩典实作义作王叫人因耶稣基督叫我们可以得到永生。哎呀，这个公义太重要了，十字架就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知道吗？他挂在十字架上，亲身的担当了你我的罪孽，叫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可以在义中活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了医治，我们嘟嘟洋洋的走迷了路，如今我们归到了灵魂牧人监督了。他挂在十字架上，他满足了神的公义，他流了这个宝血，他死了，他受了刑罚，他受了审判，他受了神愤怒的杯，他喝了这个苦杯，就是神愤怒的杯，罪一定要受到报应，罪一定要受到审判，这是神公义的神。 所以这个公义何等重要，对不对？那么他挂在十字架上为我受刑罚，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法律能够允许这个吗？一个人可以代替你的罪，今天你杀了人，你说你的爸爸来代替你死，可以不可以啊？不可以的，他怎么能够代替你死呢？你一定要死啊！感谢主，这叫联合。联合不是你没有死，不是你没有受审判，不是你没有受刑罚，不是你没有受神的愤怒公义的审判，我们受过了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。感谢主，即使这样，我们还能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的人还能够在罪中活吗？哎呀，今天的为恩典呢，我不知道讲了多少次了。哎呀，今天是恩典时代，你放心，你犯了罪，更多显得主的恩典，对不对？他一定赦免你的，他不会审判你，他也不会向你发怒的。你放心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124个放心，你可以上天堂得永生。哎呀，为恩典人可怕。即使这样，我们还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，断乎不可，不可以啊！你罪上死的还能够罪中活吗？你岂不知与基督归了主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归入他的死吗？我们是做洗礼归入死，与他一同埋葬，原来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就好像基督是做神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你有没有新生的样式？你一举一动有没有新生的样式？当然，这个新生的样式不是一下子我们就完全变成新的，一点一点旧的过去，一点一点的新的加增，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增加，我们的生命，旧的老旧的生命越来越减少，他新的生命，新的生命越来越丰盛，我们老旧的生命越来越衰微。这叫什么？第多书第三章讲得很清楚，神救了我们不是因我们所行的义，是因着他的怜悯，是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，圣灵的更新，永撒加隆，就好像主的灵变成的。今天我们都懂了，但是你一定有一个新生的样式，慢慢的随着你生命的成长，随着神用各种各样的，刚刚我们领会弟兄姊妹提到这点，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对付我们，破碎我们，塑造我们，凡事都想效力叫爱神的，我们都很清楚这一段圣经，为了什么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一生都有新生的样式。这是第一个方面，证明你真是得救了。你有没有？你还能够看得出我们中间的，不是光是礼拜天来做一个礼拜，礼拜天来做一个礼拜不够的，在你的生活行为里面都有新生的样式。没有时间同你们解释了，你去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，就告诉我们什么叫新生的样式。我们若与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你有没有真的与基督一同死，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了？你是不是真的与基督已经连接了？你若是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你们就当求上面的事，因为在哪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 你们要思想上面的事，不要只求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都藏在神的里面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大罗显现，我们要与他一同显在荣耀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新生的样式，这里告诉我，我都没有时间同你们解释，我们可以解释整个一堂，甚至于两堂，什么叫上面的事，什么叫思想上面的事，什么叫地上的事，下面的事。哎呀，我今天真的这样提一提，特别注意的，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。这里有两方面的意思，我们讲到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在哪里呀？与神啊，与基督一同藏在哪里呀？藏在神的里面。哎呀，这个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是最保险的地方，藏在神的里面。什么叫藏？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以色列的得救了，你去看诗篇第83篇，这里讲什么？哎呀，那个亚撒祷告，神啊，你不要静默，不要不出声啊。为什么？他们要来害你的百姓啊，要害你所隐藏的人啊。这里用的一个隐藏，隐藏就是藏在神里面的，这个隐藏原文就是 cherish，正像一个母亲，她非常保爱的刚刚生下来的一个婴孩抱在怀中。哎呀，你看看母亲的那个爱，把这个刚生下来的小孩抱在自己的怀中，有谁能够伤害他？这叫隐藏。以色列是被隐藏在神的，神何等看重这个民族啊，何等看重以色列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我要以永远的爱爱他们啊，对不对？何西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你就看到，以色列是我从幼年以来我所爱的，你从最小的时候我就爱你了，你一生下来我就爱你了，我要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以色列成为神的儿子啊，以色列成为神的妻子啊，以色列成为神的百姓啊，你知道吗？以色列是神眼中的那个同人啊，对不对？以赛亚说摸我的，摸我眼中同人的，你摸他们就是摸我眼中的同人。神何等宝贝以色列人啊，他是他们的丈夫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何西亚书，你去娶一个犯淫乱的妻子作为你的妻子，哎呀，做先知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？他要示范呢、啊，他要代替神去娶那一个犯淫乱的，就是以色列人呢、啊。后来他们怎么背了约，怎么离弃了神，去拜偶像，犯淫乱，属灵的淫乱，属肉体的淫乱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若不是神的信实，神的慈爱，他们早已经像索多玛乌摩拉了。我们都知道索多玛乌摩拉，他们早已经不在地球上了，但是神有丰盛的怜悯，他的信实我们不至于灭亡，因为你有不改变的爱，因你的怜悯我们不会的消灭的。你的信实每早晨都是新鲜的，神啊，你的信实何等的广大，耶利米哀歌。纵然你叫我们忧愁，你还要按照诸般的慈爱发出怜悯，你不甘心叫我们受苦，不甘心叫我们忧愁，这是我们的神啊，他就是管教他们。哎呀，心，神的心不甘心啊，没有办法，不这样的管教，你不能悔改，不能叫我继续向你施怜悯，继续向你施恩典，继续的爱你，你知道吗？这是违背我的公义的，所以我要用这个办法叫你们悔改。雅各的大灾难，他们都悔改了，他们求告主的名，
神就应允他们，他们就成为我的子民，我成为他们的神。他们是神的儿子，他们是神的妻子，他们是神的子民。哎呀，成为神的子民不简单呐！他在万族中拣选了以色列做他的子民，你知道吗？全地都是我的，只要你们遵守我的约，不违背我的命令，你们就做我的子民，做圣洁的国度，做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，或者是子民。不简单啊，神何等的爱他们，把他们隐藏起来，保护起来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隐藏？这是最安全。今天何况你我，神这么爱惜那属地的子民，亚伯兰的后裔，我们是属天的子民，是神的教会，是基督的心腹，是神的殿，是神的家。你想一想，神何等爱我们。所以为什么讲以色列的历史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给我们安慰，给我们鼓励，给我们勉励，给我们信心，也提醒我们，警戒我们，我们不要走他们的道路。作为牧师的教会，牧师圣徒的警戒，你懂吗？希伯来书十二章在那里讲，有一天我要震动天啊，震动地，我还要震动天，所有的有形的物质、受造之物都要被震动，唯有那不能震动的，要撑到永远。底下这么一句话，我们既然得到了那不能震动的国，我们就当这样，我们就当感恩。那么感恩怎么样呢？照着你的旨意所喜悦的，称作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你。底下呢，神乃是烈火，不要忘掉，神是烈火。悔改，悔改，你打开启示录七封书信，五个教会要叫他们悔改，不悔改怎么样啊？神是烈火。今天也是一样，牧师的教会，我们要悔改，老弟家的教会，你们要买眼药，擦你们的眼睛，叫你们的眼睛能够明亮。自以为富足了，样样都有了，一样都不缺，你是赤身裸体的，瞎眼的，一无所有的，贫穷的，羞辱的，这不是今天普遍教会的光景吗？要买眼药，擦你们的眼睛，这是要花代价的，要买白衣。穿上白衣，不叫你的羞耻露出来，就要见主的面了。你能够擦着身体去见他吗？你所有的工程草木和谐的都被火烧掉了。哎呀，所以讲到主耶稣的复活，我们的改变，今天没有时间交通，跟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最后说，你们无要坚固，不可动摇，常常竭力都做主工，在主里面的劳苦都不是突然的，因为主要来了。所以你们要买白衣花代价，还有买什么镜子。什么是镜子啊？叫你们真正的富足。这个仅仅是经过试炼的，是花代价的，能够经过火还能够坏的镜子还要宝贵，叫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称赞、荣耀、珍贵。所以我们讲到隐藏，这是一方面的意思。今天已经没有时间，已经过了，很抱歉，我再讲几分钟。哎呀，话太多。隐藏的意思，主耶稣，连主今天都是隐藏的。我没有时间，我举例子，我就很多例子，可能要花个十分钟、一刻钟。主都隐藏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只有他来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他的荣耀，他的那种威严。哎呀，我们要听见号筒的声音啊，在吹响，我们要听见天使长的声音，还有父召的声音。哎呀，这个天地都要震动，日月都不发光，星辰都要堕落，你就看到 主耶稣基督在荣耀显现，在父的荣耀里面以大能显出他的大能，显出他的荣耀，这时候主耶稣在把他的荣耀显出来。今天你没有看到他的荣耀，连他都是隐藏在神的里面，我们呢更是隐藏的。不要做了一点圣工，做了一点宣教的工作，做了一点善事好事，敲锣打鼓宣传广告，报纸登一登，大家都知道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你就失掉你的奖赏了。你要得人的奖赏，你要得人的称赞，你地上要得到名声。今天好多人就是求这个属灵上的名声，属灵上的地位，属灵上的那个荣耀，不是金石。隐藏起来，暗中的父查看，必定要报答你。感谢神。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不要像假冒伪善的巴利赛人敲锣打鼓做了一个善事，叫大家都看到。今天我们是隐藏的，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。感谢神，今天我真的交通到这里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常常思想上面的事，求上面的事，只有这个事是撑到永远的，永远不能朽坏的，不能摧残的，不能玷污的。有一天你要在主的宝座跟前得着荣耀，得着称赞，这就是保罗要所得着的最有一件事。感谢神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人的话何等的有限，能言何等的软弱，只有你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。我们有信心这些话能够感动我们，这些话能够催促我们，这些话能够像两刃的利剑，把我们的各绝各水心思和意念都能够刺了破开，将我们里面所隐藏的也都能够显露在你的面前。愿这些话造就我们，建造我们。感谢主，我们都是你所造的，都是你有拣选的，在父神里蒙爱，在主耶稣基督里蒙保守的人。愿你的怜悯，你的平安，你的慈爱多多的加给我们。祷告祈求，信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